我们继续看42页，经文说：“水生珠宝性摩尼珍珠等，随生诸语言，众生种种性。”随生诸宝性，宝性是珍贵的性质，指的就是善的性质，尤其是清净性，尤其是智慧，尤其是慈悲，这些种种的宝性水能够升起。当然要透过学习啊，透过我们学校的教育、宗教的教育，让我们能够升起善性啊。谁能够升起呢？摩尼珍珠就是指如意宝珠，摩尼是印度话啊 ，MANI money money 呢？我们释迦牟尼佛 Sakyamuni 啊 ，money Sakyamuni money 的意思就是如意，如意就是会满我们的意思，我们的一切愿望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叫做摩尼宝珠。那摩尼宝珠也被称为摩尼珍珠啊，谁能够升起珠宝性啊？珠宝性谁能够升起摩尼珍珠等啊？这是用世间的宝珠来譬喻出世间的戒定慧，能够让你得到无漏的解脱的。随生诸语言已经讲到了菩萨道啊，谁能够升起各种各样的语言来度化众生，来教化众生啊，来教化众生啊。如果自己没有开悟，就不可能如世尊一般来教化众生啊。众生种种性啊，这是众生性。我们再继续看名处及技术，谁知所显示名处。所谓名处，名就是明白啊，明白啊。我们讲烦恼的原因就是无明，就是没有明，没有明白人生宇宙的道理，没有明白。所谓的明处可以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处理烦恼的，处理痛苦的，这个叫做出世间法。那出世间法称为内明，内在的明。为什么出世间法称为内明呢？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痛苦，都是自己内心的事情啊，跟身体的漂亮不漂亮、财富的多寡、地位是无关的。有一些很有地位的也是很烦恼，很有财富的也是很烦恼，很漂亮的女人啊，烦恼也是很多啊。这个俊男美女往往都是烦恼特别多的，所以跟外表是无关，跟这个身外物无关，而是跟自己的内心有关。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是善，自己的内心能不能安定，自己智慧够不够啊？处理问题的智慧够不够啊？有没有慈悲心？所以烦恼是跟心有关，也就是跟自己的内有关啊。的内明指的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因为心理的问题、精神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都是来自于自己，就称之为内明。内明是了解自己的内心的知识啊，这叫内明。出世间，出世间啊。 如果是世间的智慧，只能够解决世间的疑问，帮助我们生活，帮助我们得到身外物，这个是世间的名处。现在社会越来越发达，科学越来越进步，因此所谓的名就越来越多。古时候只有讲五名，这讲五名到现代来讲，这五名是不够的。比如说古时候没有电脑，因此没有电脑的书籍，电脑的知识。古时候没有开车，没有这个飞机、轮船，这些都没有，可是现在都有了。那知识呢，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广泛，所以名就越来越多。在古时候，原则上，有所谓的五名，五名当中有四种是世间的知识。世间的知识是我们在讨生活，得到世间的名利财物，用的。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也需要世间的知识。其中的声名就是跟文学有关，跟音乐艺术音韵学有关。工巧名就是跟技术，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各种电机化学这些技艺方面的。一方面跟医学有关，内名跟自己的内心有关。音名就是跟逻辑有关，这个佛法的音名学在印度是非常重视，在西藏也是非常重视音名学非常重视。但是在汉传佛教，音名学就没有那么被强调因为中国佛教从唐末以后，不是禅宗就是净土宗，而禅宗净土宗都不主张人有太多的思想，认为有太多的思想就是妄想，就是颠倒，就是分别心最好呢什么思想都没有这个清净清净，就不强调音名。但是印度西藏人很重视思辨辨经，因此音名就很重要。音名呢就是在了解音，音正确了果才能正确音是在前面是种子等于你种子是好的种子以后能够种出好的谷类水果可能性就比较高。如果种子都是选择不好的，那这个以后要种出好的草木困难度就比较大这个叫做因名所以因名要注重因，菩萨会因众生为果，因为菩萨能够看到未来，但众生只求眼前的利益，没有考量到未来。众生只有在果上面斤斤计较不知道任何的果都是有它的重因缘的，有它的条件，有它的发展过程的。那为着未来更好，那就注重现在的因的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名处及技术，谁之显示，谁显示谁教出来的，当然就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各行各业的老师尤其是内名更需要戒定慧
文思想。
我们看四十三页，四十三页经文继续讲，伽陀有几种？这个伽陀呢，其实应该念成伽陀，因为梵文是 gatha， G A T H A， 叫 gatha， 啊 gatha， gatha 呢是古印度的一种文体，一种文体，它是梵文，它的梵文在我们中文里面没有对应的名词，这个叫做音译，这个叫音译。音译是翻译的方法之一，这个道安大师，道生，我讲错了，道生大师呢，他曾经提出翻译学的理论，所以凡是现在大学里面读翻译研究所，首先要读的一定是佛经，一定是佛经，因为佛经的翻译最多，而且佛经的翻译最美，佛经的翻译最好。佛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这样子的发扬壮大，变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翻译好，那文字非常漂亮。道生他曾经对翻译的原则提出五不思，还有三不译，对不起，五思三不译。思就是丧失的失，丧失失掉的失，所以五思有五个原则是思，然后三不译，译容易的译，变易的易，那这个五思三不译，有的人就把它解释了，在翻译的时候有五种过失，有五种错误的地方，三不易，有三种不容易的翻译法，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这错误的，这错误，为什么错误？这个叫做义务解义，我们有国文老师在这里，就根据这个文字去这个解释，我才对我的那些学生讲，你们讲这些都能讲错，五思三不译，不是讲五种翻译的过失，三种翻译的不容易，不是这样子，五思三不译，这是我们在翻译技巧上有两种嘛，一种叫意译，一种叫做音译，对不对？有意译，有音译，意译就是翻译意思，翻译意思呢就是五思。梵文的文法跟中文不一样，语法也不一样呢，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呢，因此在五种原则之下应该要意译，就是翻译它的意思，比如说意识我闻佛在舍卫国其书籍孤独园与大毗书众千二百五十人聚，光是这些呢，有一些就是意译，有一些叫做音译。意识我闻，这个是中文的意思，可是它的梵文不是意识我闻，而是意识我闻如是，它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文法不一样， 那佛在舍卫国在是意义，也就是五师之一，而三不异，佛是三不异之一，三种因义。因为佛是 Buddha， 这是 Buddha， 这是 Buddha， 佛陀的简称。舍卫国其数即孤独园，其是因义、这个孤独园是意义，是当中有因义，有这个意义、这两种。所以就是首先他提出了这个翻译的原则啊，那后来唐朝玄奘大师是世界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了，也有他的翻译理论，也有他的翻译理论啊，一直到现在呢都是那个翻译学博士班必须要读的书籍啊。这个解脱或是解脱呢，就是 Gata， 这 Gata 是梵文，就是印度文，印度人他们在结集经典的模式之一啊。这 Gata 的意思叫做孤起颂，孤起颂也可以称为寄颂。那这个寄为什么称之为寄？这个寄台语就是嘎嘎、所以解脱呢就是寄嘎嘎嘎、或是get脱get脱get脱解脱、解脱就是台湾话，它是音译，音译嘎嘎意思是孤起颂。什么叫孤起颂？前面没有长文，前面没有散文啊，然后这是自己冒出一句诗，这个叫做解脱。解脱，我们看很多的论书哈，这个看很多的论书，前面都没有文章的。是诗歌体就直接表现出来的，这个叫做寄颂啊。解脱有几种，也就是孤起颂有几种。那孤起颂和重颂不一样，重是重复，所谓的重复是前面呢讲道理，讲有这个文章，有长行，讲有散文，那讲完了再重复一次，用诗的题材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诗的题材把前面长行散文的意思再重新表达，那个叫做重颂。而寄颂呢是孤起，也就是前面没有散文，没有长行，就是一开始那就是一个寄颂一个寄颂出来了，那后面或者有做解释或者没有做解释，这个叫做解脱如果是重颂就有散文在前面啊。解脱有几种这个是在谈佛经的文体它的文体有的是散文，有的是诗歌诗句。那这个诗句为什么会出现是方便背诵当我们把梵文里面的诗句用意思表达出来的话，那就是中文里面可以看得懂的， 这个叫做五师。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个是意义，这意义。当我们把这些偈颂，或者是这个重诵，用音译表达出来的，就是比如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娑婆诃就是娑哈，娑哈，啊，娑哈啊。当我们这样子表达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咒语啊。这个中国人把它神秘化啊，以为这些呢，音译的东西呀、很神秘，音译的东西呀、有魔力。啊，有这个魔力啊，有这个神秘的力量，有加持的力量，把这些呢写一写啊，然后用火一烧，丢在杯子里面就可以治病，就可以治病哈、那以为这样子啊，又比如说这个往生，我们就把百字明咒啊，印好了，那就盖在这个往生者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现在了解的这个百字明咒啊，这个百字明咒上面的意思呢，都是说啊，佛啊，我发愿呢、请你这个加持我了，请你给我力量了，都是这些话。哪里有我们这个中国人所说咒语的那一种力量啊？其实咒语啊，就是音译，把这个梵文里面的音啊，把它翻译过来讲着而已。啊，这些就是切脱的几种，长诵及短句成为有几种。成为有几种，也就是都是文体呀、这文体成，这是成就，他们能够成就的有几种啊？云何名为论？那什么叫论？三藏有经、有律、有论。经叫做 Sutra， 巴利文叫 Sutta， 但论呢叫做 Sastra。S-A-S-T-R-A， 这是 Sastra， 这个叫做论。论是一种文体，它把经和律的意思发挥出来，这个叫做论啊，论啊。我们讲说戒定慧跟三藏经律论大约是有关系。经藏是的主要是在讲定，因此诵经很容易让人产生内心的安定。律主要是讲戒啊，讲戒。而论主要是开智慧，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开智慧，就要多读论述啊。为什么藏传的人不去讲经说法很吸引人？因为他们很注重论，他们凡是讲课一定是讲论，很少讲经啊，都是讲论讲论啊。这就是论一定是很有条理的，一定很有逻辑的啊，没有废话啊，一切都在讲道理，有如百科全书一般啊。这个叫做论，论呢就是 Sastra 啊，这是 Sastra， 它主要解释经和律啊。我们再看44页啊，经文说：云何生饮食， 己生诸爱欲啊，饮食啊，饮食啊，这饮食男女的啊，饮食是一切众生维持生命的依据啊，众生是靠着饮食而维持生命，物种的延续就必须要靠男女啊，男女广义来讲就是雌雄动物的啊，靠着这个男女淫欲而正生命啊，所以经上说一切众生依食而住，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生命，一切众生都是依靠食物而得以安住，依靠食物而能够维持生命啊，维持生活。那这个食物的话，并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吃的东西啊，喝水啊，因为食物这个食在梵文里面的意思是增长、滋长、增长，这是滋养、成长啊。所谓滋养，我们现在的话叫做营养分啊。我们现在的营养必须要有三大元素，缺少了这三大元素都不行的啊。这个营养要充足，营养要均衡。你说一定要蛋白质，一定要有维他命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分，这是饮食。但饮食在梵文里面的意思是滋长啊，滋长我们肉身的就必须靠断食滋长肉身，滋长身体，维持气力的就靠这个断食，靠断食啊。那再下来，触食是在滋长我们的受，五蕴中的受啊，五蕴色音必须靠断食。受因就必须靠触食，受是领受啊，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为什么能够领受外境？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兰花，这个是黑色白色，这个是张三，这个是山，这个是水，为什么能领受？这是靠我们的感官，靠我们的感官去接触外界。当然其中的机转很复杂，接触了外界还要注意，还要引起我们内心往外啊。本来我们的觉知作用是在我们的根内啊，更往细往内细讲的话，就是在我们心里，更微细讲就是在阿赖耶识，最究竟来讲是我们的心性佛性，那种知的能力就在心性。楞严经的七处整心不是在征求我们眼识在哪里，耳识在哪里，也不是在讲我们的潜意识在哪里，下意识在哪里啊，也不只是在讲阿赖耶识在哪里，不是。七处正心，心是指真如心。那我们的真如心在哪里？真如心当然不在根内，不在根外，不在根的中间，啊，都不在我们的根尘世当中。这个叫真如心， 真如心它是遍一切时空，起初真心当然阿难不懂得真如心，还没有成佛，不懂得真如心就找不到心，这个叫做起初真心。要了解是指的真如心，那指的 真如心啊。但是当我们在讲出，我们讲五蕴中的受蕴，受蕴主要是前五根的作用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跟色声香味触本来是分开的，但是当我们的感官注意到色声香味触，我们的认知作用就往外面跑了，往外面跑了去认知外境的存在，那个叫做视，对不起，触识，这个叫做因为接触，因为接触所以产生我们的受，我们领受了外境，因而产生苦的受、乐的受。四种食物当中，世间四种食物当中有断食、有触食，再下来呢是思食。思食就是思考，思考，思考啊，在五蕴当中就是属于想和行，想因、行因，想就是思想啊，想啊想啊。这个做判断了啊，这是兰花，这是黄色的兰花，这是什么兰花啊？兰花有几百种啊，兰花的王国是在台湾，就台湾人最厉害，一直在开发出新的兰花的种啊。有那么多哦，那为什么能够一直开发新品种？那是我们的想因以及行因，行因就是这个动机，这个动机。那为什么会有想因行因呢？这是思识啊，思想思，思识。食物的第四种叫做识识，意识的识。事实就是五蕴中的四因生长的条件啊。换言之呢，世间四种食物，断食、触食、思食、事实，就是滋长五蕴色、受、想、行、识的原因啊，它让色受想行识啊，一直成长啊。事实是就是意识的事，意识的事呢，就是还有我们人有心的作用，心有什么作用？有记忆的功能，能够把它记下来，像电脑的记忆体，把它记忆、记忆、记忆留下来，留下一个痕迹。留下来就变成习气，这个习气就会影响到未来的认知，甚至于影响到未来是投身到哪一道哪一个家庭，这个叫做事实。断处思事就是所谓的世间的食物，而如果了解到断处思事造成色受想行识五因，是烦恼生死轮回的原因呢，我们就知道如何修行了。要修行要出世间啊，因为是相反的啊，相反的啊。那出世间有五种食物，有五种食物，我们所谓的愿、 戒定慧啊，是愿念定慧解脱啊。第一种啊，这是愿，一定要发愿，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愿，而且愿越大，愿的力量越大，实现的可能性越高啊。那愿，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成就不了大事的。我们一个小小愿啊，我有饭吃就好了。那这种人不可能发大财的，这种人不可能发大财。如果说发一个愿，我在一年内我要存下200万、300万，你有愿这么大，你就会想尽办法去赚钱。我想要解脱烦恼，我就发愿，发愿，发什么愿？修行的愿，成阿罗汉的愿，成佛的愿。愿越大，力量越大，所以普贤被称为愿王，普贤的十大愿。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普贤王如来就是本初佛，本初佛啊。修行开始是以普贤十大愿为这个基础的，先发愿，一个是愿，那第二个是念啊，就开始了，要有正念。正念就是能够时时意念正确的东西，记住我们学习的学问知识都要把它记住，修行方法都要好好的忆此不忘，能够对现在的身心五蕴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正念。正念我会有定，先有念之后才有定，定是指四禅八定以及灭世小禁定，而后有慧，慧呢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道种智、出世间的智慧以及救度众生的智慧，可以用五明五明，念明、音明、一方明这个声明、工巧明、音明这五明这个就是会，还有解脱有解脱的食物才能够真正的解脱这个叫饮食。一切众生依食而住如果是凡夫的话，是因为有食，有这个滋养素而能够维持生命。如果是出世间的话，依出世间的五种食而得以安住甚至于正涅槃正涅槃。经文讲云何生饮食及生诸爱欲这个是指世间法的饮食以及各种各样的爱欲爱欲就是贪欲，贪欲呢就是令我们不得解脱的最重要原因。三毒就把贪嗔痴那个贪放在最前面这个贪著贪著世间的五欲世间的五欲叫做贪为什么会升起饮食以及男女之欲呢？为什么我们众生不得解脱，不断的生死轮回呢？那经文继续讲，云何名为王转轮及小王什么叫做王？ 那王有两种，一种叫做转轮圣王，转轮圣王这是印度人，这个印度人的传说，什么时候转轮圣王才会出现，依照古印度的世界观，我们世界呢不断在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而人的根性有时候是一直好一直好一直好，而有一段时期是走下坡的。如果人的根性比较好，寿命就可以活得久一点，比如说贪嗔痴慢疑少一点，这个贪欲少一点，不吃肉食，不喝酒，不抽烟，不喝种种的这个饮料等等，你那个贪欲少一点，身体自然就会健康，这个就是寿命延长增劫。但是如果人的贪欲太强，贪欲太强，寿命一定是减少，一定是减少，至少肠胃一定不好，首先肠胃就受不了，就受不了，以我们的人体结构来讲，病从口入，所以这很有道理，这个我们的饮食当然要从嘴巴，而嘴巴是送进东西的，如果东西从嘴巴出来，那一定不好，一定不好，吐痰，那个痰一定有病菌的，或是我们会呕吐，那也一定都是不好的，嘴巴是进的，一直进，一直进，而我们的大小便排泄器官是要排泄的，如果排泄器官阻塞，也会把毒素留在这个体内，我们人有增劫有减劫，当人心比较善的时候，寿命会延长；当人心比较坏，贪嗔痴慢疑比较严重，就是减劫。依照古印度的传说，人的寿命是从十岁，如果是增劫的话，它就一直增加，增加，比如说增加到50岁，增加到100岁，增加到1000岁，这个10000岁，当人处于增劫，人寿增加到20000岁以上，20000岁以上，以及在减劫，人的寿命从5000000岁减到80000岁的时候，转轮圣王就会出现，那听懂吗？先从这个增劫，当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人的寿命能够增到20000岁，20000岁了，然后一直增加，善性善的种性比较多，所以寿命比较长，心比较安，从20000岁、30000岁、40000、50000，一直增加到5000000岁，5000000岁就是无量寿，就是阿弥陀有的意思，阿弥陀佛有一个名号叫无量寿，那无量寿虽然说是无量，还是有量，所以阿弥陀佛会不会圆寂，会不会入灭，还是会的，虽然它是无量寿，它只是这个增劫一直增加到无量，这个到最后它还是会圆寂，那这无量寿又开始减下来，所以有增劫，人的寿命从20000岁以上一直增，增加到无量寿，人心转坏，众生的心转坏， 又从无量寿一直减少减少减少到八万岁，这一个比较太平盛世人心根性比较好的时候，转轮圣王就出现啊，转轮圣王。那转轮圣王可以分成这个的四种啊，依照金银铜铁来这个分啊，依照金银铜铁。而金轮圣王统治四大部洲，银轮三大部洲，铜轮圣王统治两大部洲，还有这个铁轮圣王统治一大部洲啊，一大部洲。在《中阿含经》，《中阿含经》卷十一的时候提到，当转轮圣王出现的时候，世间也有七宝出现，其中第一宝叫做轮宝，轮车轮的轮，轮宝就是表示这个交通工具，有这个交通工具，便捷的交通工具。第二种宝是象宝，大象，大象在印度被视为是一个吉祥的动物，大象的这个性情比较好，大象能够为众生来耕种，来托重物，人也可以骑在大象上啊。象也会象征这些国王。还有第三种宝叫做马宝，马啊，这些都是好的动物。第四种宝叫做珠宝啊，珠宝。第五种宝叫做女宝，男女的女啊，出现非常美、非常庄严的女众。第六种宝啊，叫做主藏城宝，主人的主，藏宝藏的藏，主藏城宝。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理财专家、银行家、财政部长啊，很会理财，这个啊做主藏城宝啊。那第七种叫做主编成的宝，主编成的宝就好像军事专家啊、国防部长啊，能够保卫啊，能够保卫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转轮圣王。在《大智度论》的卷四也提到，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啊。所以《金刚经》有问啊，《金刚经》有提到，不能够以相见如来，不能够以色声香味触法见如来，不能够以相见如来。如果能够以相见如来，那么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那三十二相，一切诸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有三十二种祥瑞的特征，明显的特征。所以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那《金刚经》中世尊才会说，你不可以用相来见如来啊，因为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啊。如果一看到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我们就说他成佛，这样子就错了。成佛不在这个外表，而是在内心的智慧和慈悲啊，智慧和慈悲。而菩萨呢，多于转轮圣王的，就是内心的修持，内心的智慧咯，内心的慈悲咯，内心的愿力的啊，他就
啊，比转轮圣王来得殊胜啊，来得殊胜啊，转轮王，而这个转轮其实在经上是有三种轮。啊，第一种轮是军轮，军队的军，有军轮出现时打仗胜利的可以打下天下，自己当国王，这个叫做军轮。第二种轮是财，财务的财，有财轮出现，财轮胜王，就是很会赚钱的啊，很会赚钱叫财轮圣王。嗯，军轮圣王就是能够统一天下啊，当国王的。财轮圣王就是很有钱。那第三种呢叫做法轮圣王。法轮圣王就是智慧者的这些教师的角色的，这个叫做转法轮啊。这个云何为王？什么叫做王呢？那什么叫做转轮圣王啊？或者是法王啊？啊，或者是小王啊？这个小王就是诸侯了 啊。中国来讲，封建制度里面讲的诸侯。公侯伯子男啊，这是地方县的长官啊，地方县的长官啊，这是指世间的统治者啊。如果转轮圣王，世间的统治者；如果法轮法王，那就是佛了啊，就出世间的。